奉你的名，我们聚聚，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思考你对于你教会的心意主，求你特别差派你的圣灵在今天早上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来工作经过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听的不但只是在头脑上给我们增添知识，也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产生能力最终我们能够愿意有一个依靠主，有一个坚定的心来等候你的应许的成全保守那些还在路途还在预备上来参与的人主，你看顾他们整个过程也保守我们以下的分享能够让他们后来的人也能够有得着有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开始哈我们来看我看我的 screen 等一下对这个好OK 好了因为我在看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这里了所以今天就从第七章我们讲完第七章所以我们就从第八章开始，但是第七章我们还是可以稍微温习一下因为第七章的一开头不再是异象就是是预言不再是就是说第七章之后就先知不是看到什么景象再听到话语是上帝直接就说话了直接透过先知就说话了第七章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就是讲到禁食的这个课题言语我就不再解释了你们应该记得就是没有回归的那些人提出的事，但是最后上帝并没有借着先知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上帝就透过这个机会就是透过他们问好像关心这个属灵的事就把他们内心更就是隐藏的罪就指出来，所以上帝就说他们没有真的是守过任何的斋戒，或是说他们从来都不是为上帝的荣耀金钱做过什么不是说他们没有去圣殿而是说他们做任何属灵的这些仪式的时候，参与这些属灵的敬拜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是真的为了上帝或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而去做，所以先知就指出一个证据了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是在乎上帝的要求，就是不单只是禁食你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尽上就是爱神跟爱人的这个本分这就是我们那时看到的很明显呢先知责备他们就是虐待自己的灵舌用不公正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同胞好像弥迦就说他们用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秤来对待别人，意思说他们有私心对于就是应该按照公义的时候他们却利用了这个权力行出不义的事 OK 所以或许当时的人可能听到这个事他们觉得不是很严重就是说反正我们也都去了圣殿，我们也做了你要的东西你现在要求我们在心里面要爱神爱人我们尽量吧尽量努力就好了不觉得很严重，连先知就说这个不是不严重，你看看你的先祖，所以他就后面就下半段七章的后半呢，就全部是指到他们就是之前被掳的那一代人做过的事情，连上帝就说他们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是外在的敬虔但他们的内心呢 却没有对上帝有敬虔，所以上帝就忍耐他们好长的时间，但最终呢，上帝就把这个怒气啊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圣城被毁，这个圣殿啊被拆啊，连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啊，这是标志性的一种毁坏啊，就表示说上帝丢弃了他们，他们没有与其他的人有区别，因为他们没有圣城啊，也没有神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圣殿啊，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实行或是说practice 叫做操练啊他们的上帝的律法。OK， 所以这七十年对他们来说好像是跟外邦人一样啊，他们必须跟外邦人一起生活啊，必须学习啊，就是怎么样在一个苦难的里头去等候盼望上帝对他们的拯救。OK， 所以第七章结尾呢，就是指到就是说我们不爱神不爱人呢，不是小事啊。我最近当然跟你们讲很多这个，是因为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了哈。但是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当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也不是我故意讲啊，你看到那些经文的 ，OK， 还是讲这个课题的。你如果你记得，好像今天下午我们要讲诗篇，你去看诗篇，我下午要讲的诗篇，你看那个经文也是这个课题的。所以其实呢，诫命是一直在圣经里面重生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就是看不到，对吧？或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只是关心上天堂，我们只是关心信神有什么福分，但我们好像一直都看不到这个守诫命是遍布普遍到你每读几节就有一句是这个，无论你在新约在旧约都是这样子。所以不守诫命是很大罪的，不是尽量做，也不是说我会做得更好，因为当你心里面没有带着爱神的心，或是说你没有真的是因为相信上帝了啊，就相信上帝的慈悲怜悯，你没有带着一个爱神的心去侍奉他，或是去工作啊各样啊，其实这不是与神无关的事，这个是罪来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对上帝赦免，就是基于对上帝赦免的信心而做的事，其实都不会得上帝的喜悦。所以可见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不是因为去害人或是去做什么，只单凭假冒已经够严重冒犯上帝了如果又再去恶待自己的弟兄姐妹，更不要说了看轻人不怜悯人那就更糟了。但是只凭一个叫假冒为善已经是羞辱上帝了，可以吗？所以这个是圣经的一个信息也是我们一生的操练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功课上做得完整我们都需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好了，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了今天我们就进入第八章了我们一起念第一到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记起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其实前面已经有讲过了就是类似的话，但这里上帝又在重申他的心意你记得我们讲那八个意象的时候，我们有说就是全世界上帝动全世界就是把国跟国政权的交换让这个军事产生冲突，他说都是为了教会，为了他的子民。连这里上帝也重申这个要点他说他为了他的教会，他可以让整个世界都动荡起来，他也可以抵挡整个世界。 如果上帝这样子跟我们说话，其实我们基本上应该哈，基本上不会有其他的顾虑了啊，因为我们每次讲的都不是世界的问题啊，都是家庭的啦，孩子的啦，啊，有时会为这个东西担心，为那个东西担心。你想一下，上帝动整个世界，他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特别是救恩的好处，他不单只是改变你的孩子，改变你的家人，他可以改变整个环境跟世界。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上帝，而且他还明说他要这样做，连我们在各种的情况之下呢，只剩下信心要依靠他了，因为不存在他不能，也不存在他不愿意，好不好啊？所以他说，他重复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其实这个用语呢，在撒迦利亚书是很平常的啊，特别是回归后的人啊，啊，这个耶利米书、以赛亚书不比也有这种表达，但是比较少啊。那为什么他们回来之后，就是回归之后会这样子讲话呢？当然有人解释是一种啊表达啊，就是因为他们出去了70年啊，回来的就好像你们的孩子讲中文这样啊，就是有一点德语的腔调啊，就是他们有一些文句就是文法啊，可能是受到啊之前他们在巴比伦生活的啊一个文化的影响，但我们不是很，当然也有可能性啊，这种解释，但我们也不是很在意啊，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就是说，如果圣经啊重复的一个句子啊，或是重叠的句子啊，就是它两句就紧跟在一起，这叫重叠啊。重复是说他讲了一次，下面又再讲一次啊，我们都会知道这是因为上帝要强调某一件事情了啊，这就是我们一般的理解。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其实就是一再的要让听的人知道，这个不是先知说的，这个不是人说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明明确确的吩咐。 OK，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明确的吩咐，他要为教会锡安啊，其实锡安是一座山啊，但是在属灵意义上呢，它不是一个地点，锡安是指教会，可以吗？那我们有时讲锡安是圣殿山啊，其实也不准啊，因为你看过耶路撒冷的地图，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就是现以撒的那个山头，锡安呢是它的对面的山，但是你远处看啊，你是看到锡安，因为它可能是那个角度了啊，它盖掉了，就是不是盖掉，就是你的视线被锡安盖住了，所以你看到的是锡安，所以一般人都会讲锡安是指圣殿，但是它不是在讲地理，因为地理它不是啊，它是在你可以说是圣殿外面的一个，也没有说很远啊，但是它是一个高处的地方。好了，无论怎么样，我们是用属灵的意义来明白，所以锡安是指圣殿啊。到新约来说，锡安就是指教会了，就是我们了，信徒的人。上帝说：“我要为你们，就是基督徒，属于他的儿女，祭其火热。这”这个形容词是极端的啊，没有再更强烈的，不是火热，是祭其火热。就是你要相信，在神那里啊，他的那个温度已经上到顶了，他爱我们那个心已经是几千度了，已经到了顶。虽然你今天你觉得冷，但是上帝在圣经里说他是热烈的爱我们，他热烈的关心我们。所以有时我们的感受，好像在苦难里面呢，觉得冷淡的感受啊，被忽略的感受呢，是我们这一方自己这一方带来的。所以我们要用盼望啊，就是我们说信心是盼望的实底嘛啊，所以我们要用盼望啊来抵挡我们对上帝信实慈爱的一个怀疑，因为圣经说上帝为我们心里记起火热，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直到我们去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你才能明白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啊！他不单在创世之初，就是我们不存在的时候就爱我们，他这一生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世界被造了，但是你跟我还没出生，他已经预备了救恩。他用犹太人，用旧约的犹太人到新约的犹太人啊，来就是在这个文化，在这个族群里面，为全世界他所爱的西安预备救恩，以致我们后面生出来的人啊，我们开始还是不在意的，因为我们不信嘛，我们也不认识，他就用圣灵一直保守我们的信心，一点一点一点，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脚步啊，因为我们任何的脚步啊，都可以让我们永远灭亡。你虽然很保护自己啊，吃什么用什么啊，都是查得很清楚才做的，但是其实我们任何的一种选择都可以叫我们永远下地狱的。不是因为上帝赦免跟不赦免了，我意思说，如果不是上帝一开头，你一出生的那一刻就用大能把你造起来，把你盖起来，我们每一分钟都可能跟随撒旦走到地狱去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一早上帝就把你圈起来了，好像有一些地方你去不到，有些事情人家做你做不到，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你的命苦啊什么，不是的，是因为上帝对你的爱，所以一直这样牵牵牵啊，把我们牵到教会里。那你刚信主你还是觉得没感觉嘛，对不对？慢慢慢慢十年二十年你开始有感觉，其实还不够。上帝对我们热情的爱呢，是当你见他的时候，你有永远说不完的这个感恩，因为你很难理解一个全能的神怎么样用热情，极大的热情来爱他的教会。 OK， 所以这里就让我们在苦难中啊，虽然被这些不幸的，当然是外邦，这些是外邦国家来攻打以色列，但我们今天是可能是世界了啊，不幸的人啊，家人啊，对我们的攻击啊，你要知道这样就是爱我们的神怎么可能不会不在意呢？他有时会忍耐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动作，但是最终呢，他一定会审判的。所以你不需要在意所谓的啊，这个就是作恶的人会不会有公平的报应啊？圣经是写明说一定有的，一定有。OK， 你那时你就会明白，上帝其实一直都在看顾你。啊，简单来说啦，就是上帝要用一个很超越性啊，就是非凡的爱来爱他的教会，就圣城了。所以他不会容忍任何的伤害不被追究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受伤而去，或者说当然你不一定要报仇了啊，但是有时我们心里面会不甘心啊，因为好像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很冤枉，就你要去承受它嘛，其实从来不会有这种事，可以吗？不会有一点的事情啊，就是在教会上啊，我们的主会忘记。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他下一节，一下 ，OK， 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好了，在前面说上帝很爱他的教会，他也为着就是他的教会来报复啊，他已经预备好了，他要惩罚那些伤害教会作恶的。然后这不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今世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OK， 我们不知道啊，但圣经没有说哪一天哪一日，但是他有一个终结的一天，就是基督回来审判的时候啊。有的人上帝现在就惩罚了 ，OK， 所以你也不要太过绝望，觉得哇这个一生一世啊都要给他祈福。有的时候上帝说够了就够了，他今世就被审判了。有的呢你看不见，但是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就是把一切都追讨 ，OK， 啊，无论怎么样，他已经预备好啊，他要 defense， 他要为着啊 defense 叫什么保卫啊，他要为着教会的救恩啊，他要保卫他的教会。OK， 好了，如果上帝只是这样说了啊，我要保护你们啊，我要为你们报仇，其实还不够，因为这个还不算是一个极大的日程嘛。极大的日程呢是什么？他要回来住啊。他把他们招回来之后呢，他住在他们的当中，好像过往一样。OK， 那当然这个很难想象啊。我们今天，我们出生，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住在我们当中啊。我们是用属灵来理解的，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一样，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呢，他们亲眼见证耶和华住在他们当中，会幕充满着荣光，圣殿充满着荣光。这个光不是因为开灯啊，那个亮是不是地上来的 ？OK， 连到圣殿去的人有一种很超然的那种喜乐啊，也不是平常的，就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很神圣，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好像上帝就在这里。所以对旧约的人来说，他们很向往这个感觉，所以他们一年三次他们向往到圣殿去敬拜，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去，只是纯粹是去献祭啊，而是他们心里面深深的感受到这是耶和华的山，就圣山，好吗？所以当他们被掳啊，很明显这个福分就被拿走了，啊，因为山这个圣殿拆了嘛，啊，也他们人也被带到远方去，所以这个感觉就在记忆里头了，没有回来。现在上帝说，我要让你们重新感受，啊，那这个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的感受，啊，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了，啊，他降生在地上。他与人同住三十三年，但是还没完，因为他在地上三十三年呢，他是以肉身的方式啊，主要是跟门徒在一起，因为当时百姓是来来去去的啊，一直跟耶稣一起的，只就是这十二个门徒了，所以是门徒经历了一个很特殊的同在，但这个同在呢，它不是永久的，它只有三年半，三年半之后呢？基督升到天上，他把圣灵拆下，那一个同在呢，就是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圣灵同在呢，就一直持续，一直到哪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他，我们的感受可以感觉到圣灵，所以圣灵是先给我们在里面感觉到耶稣。但是有一天呢，我们的眼睛要亲眼看到他。那个时候，主不再是用卑微的肉身，他是君王啊，所以他可以有一点不同了哈。意思说，他不再像好像福音书这样啊，他在人当中啊走来走去啊，或是人会藐视他，因为他是牧羊的儿子。他不再是这个样子，他是尊贵的，你心里也知道啊，你看见他是神，但他也是你的朋友啊，但是他又是神，所以你会处在一个不大一样的一种心态上啊，好像我也很难解释这种，因为很多人也会问啊， 就是耶稣基督来啊，就是他会很怎么说呢，他会一直用福音书的那些描述来想啊，他每天就会觉得啊，耶稣走在地上啦啊啊什么啊，地上啊有两对的脚印啦，一对是我的，一对是，就总之这种想法都是福音书的想法，就是耶稣基督降卑的那种形象。但是今天其实基督不再有那个形象，因为那个卑微的身体已经死了，活过来的是荣耀的身体。 OK， 所以到了将来呢，就是当上帝实现他这个应许啊，他要跟百姓同住的这件事呢，他是完全是与今天圣灵与教会同在做基础在提升的啊，就是你今天能够感受到耶稣的同在安慰还不够，因为他一直会提升，提到最后你能够亲眼见到他，这是极大的喜乐啊！旧约的人啊，有过类似的这种快乐啊，但是也不再回来了啊，那个感受那个经历就停在旧约。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当上帝说他要祝福人啊，如果你只是注意他给你什么东西，其实这个并不是圣经本来的意思啊。OK， 犹太人也不会求这个的，因为他们知道最快乐的时候是上帝在，就是上帝的会幕在他们帐幕的中间，那个是他们最平安的日子，最不害怕的时候。可以吗？啊，好了，回来这里了。所以上帝知道啊，这是一个应许，所以他重复的说啊，是耶和华如此说啊，耶和华要这样做啊。刚才前面讲过了啊，这种重复的句子呢，其实是强调它的重要性啊，也是兼顾听众听的人的信心啊。啊，所以他明说我要回来，我要住在西安，或是说他要。在新约里头啦，就是他的灵要与教会同在。OK， 他以这个来表达他对我们基督的爱心跟热心。啊，当时那些回归的人哈，啊，他们可能受了很多苦楚啊，他们被当地的那些外族人嘲笑。连他们也可能被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嘲笑哈，那人说你们太急了，再看一看嘛，不要这样紧张啊，谁知道回去等下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回去了他们不顺利呢，周围的人都嘲笑，但上帝说你们没有做错选择，就是这个时候你们回来对了，因为我在你们当中，我上帝已经定义从回归之后开始就让他们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 OK， 回归之前是没有办法讲这个事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在犹大地嘛，耶稣是必须生在犹大地，而且必须生在大卫之家，所以回归前是免谈了，这个是完全是可能不会实现，但我不是说上帝改变了，那对他们来说这个应许可能是不会实现，因为他们住在波斯。但是回归后呢，其实这已经在为着当时是400年后基督降生，就是成就救恩啊，在做开始的预备了。所以你可以说回归的那一天已经是开始耶和华回到西安开始眷顾教会，那个动作不是很急的啊，因为人需要很多的时间来悔改，来归向神了啊。但是这个已经是朝向就是天国的实现来做的。OK， 啊，所以上帝就重新让那个地上的殿被盖起来。他们可以重新在那里献祭之后就表示可以祷告了啊，因为如果不能献祭你就不能祷告，因为你有罪嘛啊。当然我说的祷告不是一般好像你说但尼里在博士的祷告什么的，那个祷告其实是啊，他是凭信心支取 救恩的祷告。但是我说的一般的祷告呢，也包括了赞美啊，包括了感谢啊，就是它是一个礼仪啊。所以每一个到圣殿的礼仪都必须以献祭做开始的，因为这表示人跟神这个差距，而且人跟神需要中间啊，需要有中保的介入，可以吗？啊，所以他们可以重新啊，不单只是过往在外邦啊等候的时候做祷告，他们可以重新体验到上帝就是在会幕当中，以前旧约，后来在圣殿当中与他们在一起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感啊。所以圣殿重建的那一刻呢，就是最终的天国要促成的一个起点，是上帝在为这个事情做了预备。那今天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虽然不再有圣殿了，因为我们已经离开圣殿的日子很久了啊。因为圣殿是预表耶稣升天之后，圣殿被拆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回去圣殿，但是我们也不是已经来到完整，因为教会呢在地上也是短暂的，因为只有天国才是永恒的，所以最后教会都要促成天国，地上的教会啊，所以活泉是一间教会，其他的地方又有教会，每个地方的真信徒最后都要进入一个国度，那个叫做基督的国，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看，还没完啊，它有两面啊。那上帝说他要回来，而且他还要特别强调他要住啊，所以他不是回来看看就走了啊，他是要长期而且不离开的啊，住在他的子民当中。OK， 那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例子了，你们可以自己看我写在上面的，就是他先是特别强调这些话啊，也是为了安慰当时就是很挫败的，就是回来的那些人啊，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啊，但是总是没有果效啊，他们的仇敌当地的人啊，一直来破坏他们的建筑啊，他们城墙弄起来又被拆掉，弄起来被拆掉，所以他们很有挫败感。嗯，他们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愚昧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先知一再的说，你没有做错，因为耶和华已经回来。如果耶和华已经回来，为什么你还要在别的地方？对吗？是当时不能回来的时候，耶和华在波斯，在巴比伦与你们同在，但当耶和华回来的时候，回到你们当中，在耶路撒冷，为什么你们还要在波斯呢？哦，以前是在的吗？所以他现在也在那里，为什么你要这样想？就好像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活泉应该不会了啊，但其他地方像我早上昨天晚上是在加拿大这个渥太华开始，我那边的聚会就开始了啊，一直到下个礼拜。那个牧师也就是明道，你们认识啊，他也告诉我啊，他就说啊，等一下你下午讲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啊也提一提啊这个疫情啊，但我以为他是叫我讲那个疫情的影响，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他说有很多的会友呢觉得好像现在不要回来，因为他们是可以回来的，他们蛮早的，加拿大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政府蛮早就允许他们可以回来聚会，可以敬拜，可以唱诗什么的，只是回来的人不多他有给我看过一个照片，那个会堂可以坐200多人啊，迦南去过的。 OK， 我看那照片，我看我算一下，顶多可能不到20个，200个位置，20个人啊，当然这个距离肯定是够了啊，政府要求的什么1.5米肯定够了啊，就那样。我想其他人呢，在网上为什么不回来？可以回来？为什么？太急了，我们不要这样紧张啊，下个月9月再看，10月再看。OK， 好，那牧师可能开始也急了，就叫我讲一讲啊，因为我是在网上讲嘛，他 在网上其实来参加聚会的蛮多人嘛，所以他可能是要我，当然不是说逼他们回来了啊。哎，马来西亚其实也一样，我们已经恢复了一个月多了。我早上跟他们证道的时候，我看一下网，还有十几二十个，这叫落网之鱼啊，他还是不肯回来。哎呀，当然我不懂什么原因了啊，因为整个我们马来西亚的教会也全部弄好了，大堂做，就副堂也可以做，连楼上也可以做啊，所以基本上呢，那个蔡长老跟我说，全部回来都可以坐得下，意思说，保持那个距离的情况之下还可以坐得下。但问题是，为什么还有二十家人呢？在网上，你早上看来二十家人呢、啊？有啊，绝大部分的借口是什么？之前我们五个月不是在家里敬拜好好的嘛，对不对？你看。早上可以主日学啊，连我可以去躺一下，起来又可以做一下午餐啊，连吃饱了又可以喝一杯咖啡，看看电视，两点半再崇拜，两点二十九分上来就可以了啊啊，崇拜又可以听到四点半啊，再做晚餐跟家人一起啊，可以，哎，蛮好的嘛，六个月过去又平安又没有病啊，家人关系又美好，继续吧，继续，神与我们同在。祝福，我可以告诉你，上面六个月是这样，下面六个月不是这样，或是下面更长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已经回到他的子民当中了。回来啊！我不是叫你冒生命危险啊！如果你平常去买菜、去餐馆吃饭是一点都不顾忌的话呢，你没有借口说回来就会有危险啊！啊，这个不合理啊！当然。看你自己感动了，我不逼你，只是我说其实有时就跟这些回归的人有点像啊啊，就是他们总以为不用那么冲动啊，以现实为基础嘛啊，我们能够做的啊，我们有一点保留啊，我们不会做到底。这里不是叫你做这种什么投资风险哦，不是，是上帝回到耶路撒冷。你还待在波斯干嘛？哦，所以难怪啊，上帝责备这些人，所以他就安慰那些回来的人。所以看来呢，他们好像是亏了啊。但是上帝说你没有错，因为最重要的已经在了，就是耶和华住在啊耶路撒冷，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了啊！当上帝回来，这个一切哈，都要成为美好了啊！就好像过往啊，上帝祝福耶路撒冷，祝福以色列一样。OK， 那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了。那如果上帝开恩，让霍圈可以回来聚聚啊，我想。你如果还在家里，你总是有一点挫败感啊，也不知道挫败，可能是一种失落感啊，那种感觉很奇怪。但之前呢，不会的我啊，你之前大家都在网上去，你很有充实感，你觉得哇，神很爱我们。现在你就觉得好像你不在那个群体啊，这不是心理作用，这是正常的啊，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个情况仍然要凭信心。顺服他，那如果他感动你的话，啊，好了，他上帝回到子民当中之后呢，他要改变啊。他说这个耶路撒冷呢，先前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充满虚妄的地方啊。如果你看耶利米书就知道了，啊，上帝责备犹太人啊，就是拜天后啊，跟这个偶像烧饼啊，祷告啊，啊。连在城市里面就法庭啊，这些法官啊，用欺诈的手段来对待穷人啊，所以总之这个城被神丢弃，是因为它充满着虚妄邪恶。但这里说它要恢复成为诚实的城啊，诚实或是说你们记得这个用语啊，就是心灵诚实，这个诚实啊， 是一个信仰的标志啊，就是你去庙堂会看到香火，看到人数，但是你就看不到诚实。不是因为那些人不真诚啊，是因为那个偶像的神不存在，你真不了，可以吗？你可以说啊，有人拜喇，就喇嘛教的人啊，拜他们的佛，很真诚啊，走两步跪一下，走两步，哇，这基督徒肯定做不了了啊。OK， 是啊，他很真诚，但是那个不叫诚实，因为诚实的要求就是那个对象本身要是真的。所以耶稣说神是灵，所以他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嘛。如果神是偶像，你的心灵跟诚实就没有价值，它不叫诚实，可以吗？好了，说回来，如果耶路撒冷成为诚实的城呢，不单是说他们行公义啊，他们已经就是爱邻舍啦，善待其他的人，不单只是说这一方面啊被上帝改变过来了，耶路撒冷再一次成为敬拜真神的地方，叫做一个诚实的城啊。连下一句就更强调这个了啊，他说耶和华的山啊，其实也是指耶路撒冷啊，因为这个叫做锡安山嘛啊，成为圣山啊。之前啊，这也是他们夸口的地方啊，他们觉得啊，他们是耶路撒冷的圣民啊，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只有他们敬拜上帝，但是他们没有真的以上帝的山为圣，他们用他们的罪玷污了圣殿跟祭坛，所以上帝废去了这个地方，把它交给外邦人毁坏了。今天耶和华回来了，他就要重新建立这个圣山，就是除掉一切不洁的啊，就是前面说的、不诚实的事情，好让他重新成为神与人可以相交的地方，可以吗？其实这就是教会啊。我们教会，我们常说，那我们是神的家，对吗？连这个用语呢，当然是对的啊。但是神的家呢，它强调什么？哦，神的家，神的弟子，不是啊，神的家哦，就像你回家这样啊，鞋子随便脱没关系啊，往沙发一跳就躺在上面睡觉没关系，这是家嘛。也不是啊，上帝的家是有规则的。所以神的家 是指什么呢？神的家是指到神与人相交的地方，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地点啊，它不是那个有 address 啊 Google 可以指给你的一个地点。神的家是在心灵里头的，但是它美的地方是当你有很多神居住的人啊，就是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能够感受到这个家的大，这个家的充满神对他子民的爱。所以圣经要我们常聚是这个原因，而不是热闹。 OK， 上帝在你的里面充满你，让你喜乐平安，两个这样的人在一起呢，这个喜乐平安就加倍，三个六个十个二十个不得了，你开始感受到天国了。因为天国就是这种的人千千万万的聚在一起，你会好像两个信徒一在一起，那个房间就大了，对吗？就是对方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经历啊，也成为你的经历，连你再多一个，他的属灵经历又成为你的经历。所以我们相聚的时候，神的爱就突然间长阔高深，这是圣经说的啊，保罗说的，就体现出来了。他不单只是，他不再是你一个人一个很单薄的尺寸啊，就是一公分两公分这样啊，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你会发现上帝从小孩到老人，是吧？不同文化跟民族都跨越了，所以这个聚集是何等有意义的跟喜乐的。上帝定义要用这个方式，而不是个别的方式，与子民同在。 我再说一次，上帝定义要用集体的方式，而不是个别的方式与子民同在。只有在受管教的时候，上帝个别与他保留的那些圣徒同在。你在巴比伦，他个别与丹尼尼同在，跟他讲话；个别与以西结同在，跟他讲话，对吗？但是当上帝就是赦免人的时候，他把全部人叫回来，他不会跟你一个一个的，他说回来一起在这里，我要跟你们一起。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圣山，因为是耶和华与他子民和好相交的地方啊。所以一切的好事都应该发生在里面了，就是更新啊、福分啊，都应该在里面发生，这也是我们等候的。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能够体验弟兄姐妹之间那种相交的快乐，你就更能够去期盼天国的美好。不然天国就很抽象，因为你自己一个信神，你天天来来去去就是自己，讲来讲去就是我啊我啊我，这件那件这件就是都是你的事了。OK， 一想到天国你想不到东西的，你就天国也是我一个人走来走去嘛，你想不到众人，你想不到神的儿女，你更想不到那个荣耀的那个伟大。 OK， 所以我又再说一次了如果神感动你要你回来，凭信心你求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当然如果你不愿意，你先求神给你一个愿意的心，上帝会为你开路，好吗？好，我们继续看我时间不多我再完成两节就结束我们来读四到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哇，前面说耶和华住在他们当中了与他们同在了。你现在这个是一个描述他就描述说耶路撒冷呢有老人。你说老化不好城市老化。不是是因为呢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耶路撒冷很平安的意思。因为之前耶路撒冷没有老人。为什么？人都活不老。要么不是病死，不然就是打仗被敌人杀害。所以呢耶路撒冷，我说回归之后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没有平安的地方就是人突然间就会消失，就会被杀所以没有人会期盼自己可以活到老的。但是当耶和华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说街上有许多老人就是人人都可以。但我在说，你肯定会想到说天国还有老人的吗？你会这样问你可能会觉得我才不拿拐杖为什么要拿拐杖？他不是在讲那个天国的那个景象他是以当时那个就是他们环境的这个凄惨以他做一个对比。当然将来的天国没有所谓老人也没有所谓拿拐杖还是孩童没有这些事我们每个人都是荣耀的没有所谓老化不老化的所以这里你要把他的这个比喻放在一个指定的一个范围里面他只是在突出这个城市会有平安，不再有危险老人家可以很安然的就是在街上不会被人欺负，也不会被杀害。OK， 他说拿拐杖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嘛。你说谁要拿拐杖你给我体力不是更好吗？给我拐杖做什么所以这里说拿拐杖也是要突出这一点就是说耶路撒冷长期是被敌人所攻打的他们都已经快绝望了，但先是告诉他们说有一天他们要享受一种超然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因为你们强大，是因为上帝他 他回到你们的当中，可以吗？啊，所以他上半节是讲老人呢、啊，下半节他是讲小孩了啊。他说街上有男孩女孩，这个我们应该容易明白了，他就是在指一个没有战争的一种情况。那你想，如果有战争，小孩在就是街上玩耍是不可能，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如果可以有许多孩童啊，就自由玩耍，就表示没有敌人啊，大家都是很和睦的啊，一起来相处啊，这种的平安就是在旧约里头耶和华的帐幕在百姓中间的这种平安啊，没有什么可以害人的啊，女孩子可能呢在外面玩耍，你也不用每五分钟去看她。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眼睛看着他，上帝爱他们啊，会保护他们啊，是这一种的描述啊。总之就是前面应许啊，就是耶和华要爱他的教会，为他教会报仇，不够，耶和华说我还要回来，我要回来住，而且当我回来住的时候，这个城要重新成为圣城，这个山要成为人与神就是相聚的地方，不单是在圣殿这个地方啊，就是被改变了，他说连你们耶路撒冷的每一个街道都改变。为什么？耶和华要做王啊，他的能力，他的公义主权啊，要统管万有，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出现邪恶的，所以他的子民可以享受平安，好吧。但这个我在说哈，这是预言啊，实际上在历史里面是没有这个事情啊，不是说上帝骗人啊，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期盼，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盼望啊，也是我们的盼望啊，虽然你们住在瑞士啦，很平安，是吗？但是我想，你们的平安也不是这里说的，对不对？是啦，瑞士或是欧洲一般的国家还算是平静的啊，但是也不是这里圣经说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它实现了。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实现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是将来基督带。从天带下来的国度的情况啊，所以值得我们今生啊去追求，也值得我们一生去仰望去等候，好吗？耶和华与我们的同住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OK， 时间差不多啊，我看我可以再讲一下吗？好吧，这个可能讲不完啊，不过 OK， 我就讲一小段之后再接也可以哈，我还有三分钟。好，来，我们来读第六节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圣仪的名言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句子有点不是很通顺啊，不没关系啊，它主要就是说。这个移民啊，就是回来的人 ，OK， 他特别指啊，就是那些不回来的就算了啊，他们惊讶就惊讶吧，因为反正他们都不回来。他说：“你们这些回来的人呢、啊，你们也觉得惊讶吗？”连这是一个反问啊，是吧？好像你跟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信主，我从小是基督徒啊，我在教会当执事当了30年啊，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跟他说哦。”我们要到天堂啊，就是上帝的国度去。他很惊讶，是吗？啊，你说啊，你信主这样多年，你还为有天国的应许而惊讶吗？很奇怪嘛，对不对？如果你对天国没有期盼，你做基督徒做什么？你觉得很不合理。哎，这个好像是问他们的。当时先知是吧？是上帝啊，接着先知就问这些说：你们回来的人啊。难道你们不是等候这个事吗？是吧？以前这是无稽之谈了啊！你说还人还在波斯谈什么耶和华在耶路撒冷？你说你骗人了，不可能的，不会发生。OK， 回来了， 你们都决定回来了。当先知告诉你耶和华要住在你们当中，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心？特别是这些叫移民啊，他叫做圣移的民，就是一点点的人，就是上帝过滤后的人来的，就是经过考验的人，难道你们没有一点的信心，知道这是上帝要为你们成就的事吗？啊，那当然我想他们不会没有信心啊，只是说可能苦难太多啊，就是淡化了啊，人对这个盼望的勇气啊，本来你很敢想的，你说啊，上帝是真的，我很敢信的，但是打击打击打击到最后呢，你不是很敢信了，你是希望，但是你不是很敢信。突然间先知把你心里面以前所想所要的说出来，你很惊讶，你说是真的吗？连上帝问你，为什么我说话你稀奇呢？难道我不能吗？难道我短缺吗？所以它是一个反问句啊，的确，我们如果信心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因为太多打击啊，让我们不敢再期盼什么的时候，你想一想，你从哪里来？啊，以色列人从哪里来？以色列人不存在，他从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是从乌尔来的。乌尔是什么地方？乌尔是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伊拉克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上帝没有造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一个，当然他是瑟特的后裔没错啊，但是是已经世俗的瑟特的后裔来的，他是住在这个跟该隐的后代一起的地方。OK， 世俗化的，只是亚伯拉罕特别被上帝呼召出来。好了，亚伯拉罕出来很敬虔啊，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很好。但是很敬虔的先祖不表示有敬虔的后代的啊。很快你看一代下去啊，以撒还不错，雅各也不错，那雅各十二个孩子就一般般了啊。好了，十二个孩子一下到埃及去住了四百年之后，你看圣经几乎就认不出来了，那么快。圣经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细看呢，我们都以为这些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哦，是日日夜夜敬拜耶和华是吗？可能你有这个错觉啊，你觉得以色列人应该是因为圣经说他们受苦嘛，他们呼求耶和华嘛，其实不是的啊。这个背景不在于出埃及记啊，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什么事啊。你去看以西结书嘛，刚好我当然我讲也不是因为我熟读圣经，也是刚好我为那个教会，就是每次我们崇拜不是有什么什么简历啊，有什么简历就是列解啊，嗯，我是写到就是马来西亚教会啊，我预备给他们就写到以西结，就是那段，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要讲的这个东西就在那一段话里面，上帝在那里就说你们。在埃及的时候连埃及人都不要你，就是埃及人杀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膜拜埃及人，所以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住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崇拜埃及，他们不觉得他们做以色列人有什么光荣，是上帝让苦难一直临到他们，以致他们后来受不了了，他们跟神求，但其实他们心里面呢还是惦念着埃及，出到旷野一没有的享受，马上说我要回埃及，我要吃那个烧饼，我要吃这个东西，马上讲回去那些生活，而且埃及人的偶像他们都带出来了，这是习俗都带出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想一想，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要灰心，他们只是需要想他们从哪里出来，他们就不可能灰心，因为他们是没有理由还会被上帝就是立为选民的。以西结用很我很抱歉啊，很露骨的话讲，他说以色列好像就是一个胎儿被人家生出来就扔在田地， 连身上的血都没有洗干净就丢在那里，就是说被人家丢弃的弃婴啊。反而耶和华走过可怜他，给他穿，给他带，成为尊贵的王子。所以如果他们明白他们是这样过来的，他们就知道上帝在万人中只选他们，所以他们心里面就不应该为这神的应许而觉得稀奇，好像突然间上帝对你好，上帝从开头就对我们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信主久了啊，有时会有抱怨，会有灰心啊。你回头想，你从哪里来？我从武汉来，我从这个浙江来，我从湖北、湖南啊。你想你从哪里来？你周围看一下，有敬虔的人吗？有信主的人吗？有你的祖宗里头有信主的影响吗？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啊？哦，我出国吗？啊，我是人才吗？所以上帝就选上我。有比你更厉害的人还没有信呢，今天为什么要选上？如果上帝在这样多人当中挑上你，难道上帝会丢掉吗？会违背他的选择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天国的真实跟宝贵起一个稀奇，就是稀奇其实就是怀疑的意思了啊。我们应该深深的相信啊，上帝的应许大过我们有限的经历，就是我们对现实苦难的这种经历啊，不足以让我们去否定上帝啊的心意啊，他心意比这个还要大。OK， 所以他们对上帝的能力啊跟信实有质疑，甚至就用反话来责备他们啊，让他们回转过来，知道上帝的能力啊是绰绰有余的，就是说他要实现这件事情还难过他要创造整个宇宙嘛？当然不会了。 OK， 好了，我时间过了哈，我就暂时在这里好吗？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从这个上半段开始看下去啊。好，我就停了。我不知道你们有问题吗？你们有什么或是要不一定要问啊，不过有感触要分享的也可以，有吗？